腓立比的境内，就问门徒：人子说，人们说人子是谁？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耶利米或是先知中的一位。耶稣问他们：你们说我是谁？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回答他说：约拿的儿子西门，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启示你的，而是我在天上的父启示的。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当时耶稣嘱咐门徒，不可对任何人说他是基督。从那时起，耶稣才向门徒明说，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受长老、祭司长和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天复活。彼得就拉着他，责备他说：主啊，千万不可如此，这事绝不可临到你身上。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撒旦，退到我的后边去，你是我的绊脚石，因为你不体会神的心意，而是体会人的意思。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要丧失生命；凡为我丧失生命的，要得着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人子要在他父的荣耀里与他的众使者一起来临，那时候他要照各人的行为报应各人。每周金句是约翰福音十四章六节，请会众先听我读，跟着我们一同再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约翰福音十四章六节，让我们一起诵读，预备，一、二、三。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约翰福音十四章六节，读经完毕。
弟兄姊妹唔安啊，早晨。啊，都已经差唔多两个月冇企喺台上边啦。咁今日系啊，都学下牧师咁用呢个试下。今日系《使徒信经》嘅第几讲啊？第二讲。OK， 咁啊，又再我哋读一次，读一读《使徒信经》。一二三起。使徒信经呢度讲到呢、这个，有啲字错到今时今日我先完全讲翻正，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到？咁啊，距离我上次喺台上讲已经差唔多两，好似头先咁讲，差唔多两个月啦。所以咧，亦都系 让我可即系唔好嫌我沉啊！我真系要不厌其烦咁再讲《使徒信经》，其实系基督教思想入边一个核心信仰价值嘅一个宣言嚟嘅，核心信仰价值嚟噶。而且从《使徒信经》嘅结构，我亦都指出啦，《信经》系对三为一体呢个神嘅信仰告白，圣父、圣子、圣灵呢个三为一体嘅信仰告白嚟噶。咁另外咧，《信经》亦都系以创世开始到末日呢个历史次序嘅摘要嚟噶，即系表白咗教会咗三个基本嘅信仰啊，就系创造论、救赎论同埋末日论啦。咁而创造之功就系圣父嘅工作，救赎之功就系圣子嘅工作，圣子耶稣嘅工作，末世嘅启示系圣灵嘅工作。所以合起嚟就系基督教信仰入边关于三为一体嘅上帝嘅工作。两个月前我曾经讲过《使徒信经》第一句就是有关圣父的信仰告白，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强调了圣父是一个创造和掌管的主，他的工作就是创造和掌管。上次我亦都指出了，我信的意思不是只单单相信有这样东西的存在，而是指出信赖、信靠、信仰的意思，我们信而将我们的生命交托给我们所信靠的这个对象，在我们认识和信靠这位、信任这位创造和掌管我们的天父上帝这位圣父之后，我们应该怎样看圣子这位救赎我们的三一神呢？大家可以看到《使徒信经》用了超过一半的篇幅去描述这位圣子耶稣基督，在比例上面是很不平衡的。但是如果从我们的信仰去看，这个这样的做法是非常之合宜，因为耶稣基督正正就是我们信仰的中心，是基督教信仰的中心。信经告诉我们，我们所相信的上帝是创造和掌管的全能父，而他不是一个抽离的上帝，他不会创造了世界、创造了世人之后就放手不理的这位上帝，而且更加是曾经来到人类历史里面亲自地向人启示和施行拯救的一位上帝来的。这个上帝就是耶稣基督。所以约翰一书一章八节嗰度曾经咁讲，冇人见过上帝，只有喺父怀里嘅独生子将父上帝彰显出嚟。耶稣基督系自人类有人类历史以嚟，唯一一个系能够供应俾我哋完全嘅、丰满嘅，去让我哋认识上帝嘅唯一嘅途径。就正如好似我哋本周金句所讲嘅，耶稣话：我就系道路、真理、生命，唔藉罪我，冇人可以去到父嗰度。佢系唯一一个途径，道路、真理、生命。佢唔系好似其他宗教嘅创始人咁声称，佢系从某个意象或者某个异梦入边得到上帝嘅启示，因为佢自己就系上帝。是上帝亲自来到世上告诉人听他是谁。所以整个基督教信仰是围绕着耶稣基督，所以为什么我们被称为是基督徒而不是上帝教徒呢？我们信奉的是什么教啊？比昨晚多了一点声音，我们是基督教，不是拜上帝教，不是洪秀全的拜上帝会啊。耶稣基督正正就是我们崇拜和歌颂的对象，亦都是我们在道德生活上要学校的榜样。耶稣基督是中心，他是我们信仰的一切。所以信经用了一半以上的篇幅是 去宣认耶稣，这个是合理的。信经有关耶稣的部分是这样开始的，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独生的子，我信我主耶稣基督 上帝独生的子，这个正正就是我今天要讲到的焦点所在。如果要再细分有关耶稣，在圣经里面耶稣的部分可以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就是我今天要讲的焦点，之后那五部分，如果你说要分有什么分别呢？第一部分其实是讲耶稣的身份，跟住其他部分就是耶稣的工作，就是耶稣的诞生、耶稣的死、耶稣的复活、耶稣的升天和再临，这个他为我们人类所做的功。信仰有圣经里面有关耶稣身份的一句就告诉我们，头一句已经告诉我们，耶稣的身份是他是主，他是基督，他是上帝独生的子。你怎么看耶稣呢？最近我经常听到有人强调要回归基督精神。我想首先我们要回归基督精神之前，我们首先要明白我们自己怎么看耶稣，还有耶稣怎么看自己。如果不是，你没办法去回归到真正基督精神。讲到身份，刚才我都听到杨生讲的，上个星期日有个游行是反对德育和国民教育的游行，相信在座有不少，尤其是教师的都会上街，是不是？或者是父母的。其实对这个议题，对这个国民教育这件事，我心里面有一种比较复杂的感受。一方面我是感到气愤，因为这个国民教育里面唯一一个教材的内容真是当全香港成年人是白痴的，在度 hard sell 一些完全是大话的东西，将来这样的东西教给细路仔，不知道的细路仔会有什么情况，是感到气愤。我想很多人都一样，但另一方面我是感到悲哀。一个不受欢迎的政权竟然影响到我们今天许多人，很多很多人对国家民族的认同。其实早由我的年代开始，直到今时今日，我不断听到不少年轻人拒绝认同自己是中国人的身份。个人而言，这个是我们民族的一个极大的悲哀，是民族的悲哀。好多年前，我曾经在《突破》杂志入面看到一句说话，很触动我的。我记不起个 exact wording 个确实字句，但是意思是这样的：如果你未试过曾经被硬生生地从连根拔起，带来你自己的土地，你不知道什么是最难舍割的。在外地漂泊了十年，在这十年时间，我经常问我自己，我的根在哪里？我根在哪里？其实不用问，我很清楚知道答案。我根就在远远的东方。在当时，我读过一年中学，美国中学。在美国中学，如果你要毕业，你必须要修国民教育。其中三科，美国历史、州政府历史，还有一科，美国政府。我看到人家对这些科目没反感的，我看到人家都对国家主动认同，我很羡慕。九二年回到这个城市是为什么呢？我不可以这样说我爱国，没什么爱国情怀。我可以这样说，回来是因为我有一个深深的故土故乡乡土情怀，以致我要回来这个远远的东方。在这十年里面，我看到学到有些东西是我不可能会失去，亦都不可能会失去，就是我的身份。即使我想摆脱，亦都摆脱不到。我对我的国家，对中国过去的认同，对他过去光辉的认同，不单止是从他光辉光荣的文化去认同，不单止从他世运得到多少金牌去认同他的荣耀，更加是从过去中国百年的苦难去认同他，认同以致有失望。失望，八九年的失望，对很多年轻人来说，甚至未出世那代，失望的痛 我唔知道你明唔明白到嗰种咁嘅痛。失望只系因为我认同我体内流嘅同十亿炎黄子孙流嘅血系相同。好老实咁讲，如果你唔认同你自己中国人嘅身份，你系咪真系有资格去失望？我好怀疑呢点。你黄杨事件、陈光诚事件又干兄弟事，与你何干？如果你唔系中国人，佢哋只不过系你每日喺报纸、喺新闻睇嘅其中一个一单新闻，一个茶余饭后嘅 topic。最近我看了一本很有意思的漫画，是美国华裔作家漫画家杨锦麟写的 American Born Chinese ABC， 即是美国土生华人，很有意思。这本是美国现在唯一一本是在美国小学可以用的一本漫画。在这本书里面，杨锦麟用了孙悟空去预表了美国华人、美国出生的环 ABC 他们身份沉索的旅程。孙悟空在书里面，孙悟空呢，他拒绝承认自己是一只马骝，甚至他要命令全花果山的马骝都要学人地企直直，然后呢学人地穿鞋。好了，到了面对自有永有这位自有者上帝，不是面对如来佛祖啊，改了啊，他仍然拒绝上帝创造。上帝说，我创造你是一只马骝，不会是一个 mistake， 不会是一个错误来的，我创造你是有目的的。但他仍然拒绝承认这个身份，以至最后他是被困五指山、被困石头山、自有者上帝将他压在这个石头山上。最后唐三藏出现，不是要为他搣个符咒，而是告诉他，他要得到真正自由，就唯有认清自己真正身份。他得到真正自由，放松自己，承认他只是马骝，就可以很轻松地走出来，走出那个五指山，得到真正的自由。最后他陪唐三藏开始上西天的旅程，他将他鞋抌低了，这个是束缚来的，他回复回自己是一只马骝的身份。在书后面最后孙悟空很感叹地说，如果我早就意识到作为一只马骝是几咁好的话，我就不用被困在石头山下500年。如果我早就意识到作为一只马骝是几咁好的话，好老实说，过去百多年华人在美国的日子其实不是太好过的。杨锦麟，但杨锦麟告诉我们，这个书的作者告诉我们，只有一个懂得尊重自己的民族文化的族群，才能够赢到其他族群的尊重。只有一个懂得尊重自己文化民族的族群，才能够得到其他族群的帮助。这个也是百几年美国华人能够摆脱悲情的唯一方法。神创造我们是什么人，我们就有什么身份，我们的身份就代表了我们。我们是中国人，我们也都是基督徒这个身份。我们怎么看我们基督徒的身份，又或者我们首先看耶稣怎么看他自己的身份，这身份又代表了什么？今天讲到经文，是个故事出现在耶稣准备上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和门徒的对话当中包含了他对自己身份的表白，同埋准备受死的预言。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在上耶路撒冷之前，耶稣医好不少病人，包括瞎子、麻风病人，他都不给他们周围宣扬他的，甚至他见到邪灵都禁止邪灵周围跟人讲他是哪个的。但是现在时候差不多到了，他差不多要走上十字架苦路， 耶稣仍然是不希望人四处宣扬他，但是将来要承担大使命传福音的门徒，就必须要真正认识这位主耶稣的身份。于是在十三节里面，耶稣问门徒，人地说人子是谁啊？门徒就引用人地的说话，说有些人说你是施洗约翰，有些人说是以利亚，有些人说是耶利米，又或者是先知的其中一位。这正正表明和耶稣同时代的犹太人其实不清楚耶稣的身份的。于是耶稣就直接问跟着差不多三年的门徒，你们说我是谁呢？你们说我是谁呢？彼得马上就说，你是基督，你是永生神的儿子，你是基督，你是永生神的儿子。彼得的回答是说出耶稣两个身份的，已经说了两个，他是基督，神的儿子。耶稣听了彼得的回答之后，他有什么反应啊？不是的，不是的，你太抬举我了，有没有那么谦啊？没有啊。耶稣没这么做，他照单全收啊，甚至是赞赏彼得，称他为有福的人啊，你有福啊，彼得。甚至说你彼得是我将来教会，我会教会会建立在你这个磐石上面的。彼得就有磐石的意思啊。这样讲不是说基督耶稣是很谦卑柔和的吗？为什么好像一点都不谦卑、啊、好骄傲、啊、是不是好骄傲？不是啊。其实大家有没有留意，好像马太福音十二章二十八三十节，他说我柔和谦卑是对人讲的，是对人讲的。但是当讲到自己的身份的时候，当讲到耶稣自己的时候，他有什么需要谦卑啊？耶稣不需要谦卑啊。你再看看他其实没有谦卑，也都没有骄傲的，他只有很平实地讲出事实，就是要向我学习，向我学习。可以看到耶稣是很重视他的身份的。这样简单来看，耶稣所承认的身份其实有多重要呢？首先我们看看耶稣承认他是基督是什么身份呢？他三个身份，第一个是基督。我看看他承认自己是基督这个含义是什么呢？基督一般翻译就是救世主，而耶稣这个名字也是有意思的。耶稣的名字是等于旧约的约书亚，约书亚含义是什么？神是救主，神是救主。而他耶稣接纳这个基督的名号，也是等于旧约里面的尼赛亚。尼赛亚又有什么意思？尼赛亚是受高者。受高者是什么人呢？受高者是古代以色列人要被神使用的时候，神就会派人去高抹他们，用这些油淋在他们的头上，就正如好像人加冕，你讲这加冕的嘛。那把皇冠摆在头上，就是古代的以色列人就倒些油在头上。那受高抹的人只有三种而已。第一就是先知，第二就是祭司，第三就是君王。第一就是先知，第二祭司，第三是君王。咁呢三种人嘅工作系乜嘢呢？先知系教导，祭司系赦罪，君王系治理。先知嘅工作系代替神，将神嘅说话、神嘅话语传达俾人，教导俾人知道嘅，就系先知嘅工作，教导。祭司嘅工作赦罪就系代替人喺神面前为百姓赎罪献祭。作为人和神之间的中保，就是赦罪的工作。君王的工作就很明显是代替神去治理百姓，去管治百姓的。信经的告白称耶稣为基督，就是表示耶稣用这三个身份，先知、祭司和君王，去进行他的救赎工作，建立神的国度，成为全世界的主宰，并且令到人的罪得赦，令到人能够同神复和。所以当我们称耶稣为基督的时候，就即是向世界宣认耶稣是管有 掌管万有、救赎万有嗰位主宰。而呢个世界嘅呢个主宰，掌管万有嘅主宰，唔系政治方面嘅，所以犹太人好失望，唔认同佢，唔接受呢个基督。而呢个基督嘅呢个主宰，我相信嘅主宰系个人生命嘅主宰。当我向世界宣认自己系基督徒嘅时候，其实我哋就宣认我哋自己将一切主权已经交咗出去，由耶稣基督去掌管一切。我哋生命已经唔再属我噶啦，生命完全全属于耶稣基督噶啦。今时今日，你嘅生命有冇完全全咁让基督去主宰呢？定系你仍然系自己嘅主宰呢？其实呢个系我哋人好容易犯嘅毛病嚟嘅。小小例子，一个小小嘅体会。我好鍾意文字工作，我鍾意写嘢，亦都鍾意参与编辑工作。教会内外我都曾经，我都而家都仲有参与编辑工作。咁参与编辑工作，我哋成日要记住一句说话，就系一句人哋经常，我谂大家都同意嘅，就系老婆永远系人哋嘅最靓嘅，文章咧永远系自己嘅最好嘅，系咪啊？咁但系作为编辑，我哋针对呢样嘢，就要唔怕作者要大晒嘅。我哋要存住嘅心就系必须要揾错处咁嘅心态去批阅文章嘅，但系批改多咗咧，慢慢就自己大晒，真系大晒，自己做主宰。但最近就有人指出，我批阅得嚟好似系改咗作者嘅原意，开始意识到我唔系真系大晒做主宰嘅。我要小心以后再批阅嗰阵，我会唔会改咗作者嘅原意？我自己都唔知道。讲翻我哋嘅主宰耶稣，从经文十七节嗰度，我哋睇到耶稣系欣然接受基督呢个身份嘅，以至日后我哋信徒彼得曾经可以放胆咁讲：，你挂喺木头上嘅耶稣，神已经将佢复活，佢系君王，佢系救主。使徒行传五章三十至三十一节咁讲，佢系君王，佢系救主。以至彼得亦都咁讲，佢被升为至高，佢嘅名系超乎万名之上嘅。耶稣嘅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系主，佢系主。我哋无不屈膝，万民都要屈膝，万口都要称颂佢系主。被腓立比书二章九至十一节，以至我哋可以咁样称颂佢。耶稣唔单止接受基督嘅身份，佢亦都系欣然接受佢系上帝独生子嘅身份。讲到耶稣系上帝独生子，呢度牵涉比较复杂嘅三一论，我就唔想喺呢度太深入嘅讨论。我只是想从圣经里面耶稣自我描述去看看他怎样作为圣子的看法，那意思是什么呢？他作为圣子的意思，耶稣不是代表他是比天父次一等，而是强调他和父上帝那种亲密的关系，亦都在强调和彰显他自己的神圣。父和子的分别只在工作上的分别，父是创造掌管维系的工作，只是救赎与人同行同在的，是工作上的分别。在地上三年的日子，耶稣不时强调他作为圣子，他和父圣父是相同的。所以马太福音十五章二十七节他讲，除了父之外没人知道子，除了子之外和子所愿意启示的人，没人知道父。当面对犹太人的时候，他明明白白地讲，他在本质和属性上面都是和圣父是完全相同的。他就是父上帝，约翰福音十章三十节讲，我与父原为一，我与父原为一。他很清楚犹太人完全明白他说话的含义的，他就是等同神，他就是神。约翰福音八章五十八节，这句我想大家好听过无数次了，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还没有阿伯拉罕的时候我就存在了。这个中文我看来其实印象不是很深刻，但是当我第一次看英文的时候，我就好深刻。
Before Abraham was, I am. Before Abraham was, I am. 从个过去，喺亚伯拉罕以先，我已经系嗰个。喺亚伯拉罕以先，我已经系嗰个。犹太人听到呢句说话，即时谂到嘅系咩咧？就是出埃及记神对摩西介绍自己嗰阵讲嘅自有我系自有永有嗰、那个 I am who I am， 从耶稣自称 I am 嗰阵，你可以清楚睇到耶稣系话自己系神系上帝。当我睇到第一次睇到呢、这个，我自己都感到好震撼。原来耶稣真在圣经里面自称他是上帝、啊、所以也都难怪当犹太人听到这句说话的时候，他们想用石头钉死他、啊、因为他们不能够接受耶稣是基督的犹太人，怎么可能接受耶稣说这么狂妄这么僭越甚至是亵渎神的说话呢？耶稣是神，不单止是当时犹太人接纳不到、啊、现代很多被科学精神熏陶的现代人都难以接受。好老实说，这班人他们仍然很喜欢耶稣的。于是怎么做呢？很多人尝试改变耶稣，就抽走他的神圣。其中一个最好例子就是上世纪深受自由主义影响的一个中国神学家赵子晨。他在1920年发表的一篇文章对于信经的我见，他拒绝接受传统信经里面所有关于 超自然的东西，拒绝接受童女玛利亚所生，拒绝接受身体复活这样的字句，认为这些是不重要不科学的。他认为基督教根本就是耶稣基督的人格，所以他草拟了自己的信经，其中第二条是这样说的：我信耶稣因着圣洁的生牺牲的爱，即是至坚的人格，而成为上帝独一完全的儿子。他强调的是人格，强调的是至坚的人格，即是说自我修炼自我建立的人格。赵子晨相信是耶稣自己建的完全的人格，令到他同神同等同荣，以致他能够被称为是神的一个完美的儿子。赵子晨强调的是耶稣的神圣抽走了，强调他的人性而将神性完全抽走，结果在笔下剩下的只是一个凡人的耶稣、啊、这种这样的想法一直存在，今时今日仍然存在，以致你不时会看到有很多所谓历史的耶稣、啊、关写爱国的耶稣、啊、大同耶稣、啊、革命的耶稣、啊、甚至是无产阶级的耶稣，不知道你听过没有？这是完全忽略了耶稣对自己是主是神是基督的身份，他的确认，耶稣确认我自己是主我是神，完全走了样的耶稣基督。主耶稣又怎么看这样 的讲法呢？其实从今天讲到经文，彼得被他骂就已经很清楚知道耶稣是拒绝任何人对他身份的忽视和扭曲的，即使是他所爱的门徒。所以当耶稣赞完彼得之后，就马上因为他不当回应说他是撒旦，魔鬼撒旦，是绊脚石，你不会体会神的意思，只会体会人的意思。刚刚被捧到上天的那个磐石，那个教会未来磐石，一下子就变成魔鬼撒旦，变成绊脚石。彼得的例子告诉我们是什么？是警惕着我们，我们必须要尊重耶稣的身份，因为这些是耶稣亲口承认的身份来的。我们不可以只是欣赏他的道德品格而否认他其他部分，就正如好像 C.S. Lewis 老师这样说，他无意只是成为一个伟大的道德家，一个道德导师，他没有给我们这样的选择权，你一是就接纳他是神是基督，一是就否定他。最后信经所讲的第三个身份，耶稣是主， 当我们接纳和相信耶稣是基督，是圣子，是神的时候，我们就应该自然接纳耶稣是我们的主。这个就是信经所讲的 第三个身份，我信我主，我信我主。主这个也是耶稣欣然接受的身份，所以当彼得称他为主的时候，他没有抗拒的，只是警告他必须要体会人的，必须体会神的心意，必须要体会神的心意，同埋跟随他称他为主的必须要舍己背起十架跟从他，想要预备受苦了。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这个是基督教信仰核心价值里面的核心，核心里面的核心。大家知不知道根据教会历史啊，新约教会历史啊，早期教会最初型的信经只有一句，只有一句，就是基督是主，基督是主，只有一句的认信。够不够简洁啊？够不够浓缩啊？那基督是主是什么含义呢？我就不想再讲太多很硬邦邦的神学理论了，我就借了一个诗人的一个作家的口吻，胡彦清，大家听过没有？用他很道地地讲出耶稣是主的含义是什么。他说，我既称你为主，就应该亦步亦随地跟从你，听从你，万事都找你商量。我必须要在周围的繁喧噪音的敲打之下，仍然能够听到你温柔的呼唤，亦都必须要在种种情欲的冲击之下，牢牢地找住你平安的笑容。我必须要清醒地活着，活出那种真正自由的意志，活出我因为选择你而放弃这个世界的决心。要确认耶稣基督为主、为基督、为上帝，有时很困难。我们人总是想耶稣去认同我们，而不去认同耶稣。我们即使有时不抽走耶稣的神圣，但我们有时会不会很不自觉地将他身份改变了呢？将他成为变成一个随传随到的仆人，而我们自己才是真正的主呢？祈祷的时候会不会只有主啊，求你这样，求你那样，主啊，为什么会这样，主啊，没理由会这样的。今时今日你有没有亦步亦随地去跟随耶稣，听从他的说话，万事都找他商量呢？有没有在冲击之下仍然牢牢地找住耶稣的平安的笑容？有没有清醒地活着，活出为选择耶稣而放弃世界的决心？耶稣承认他自己是主、是基督、是上帝的身份话了给我们听是什么呢？对我们基督徒的身份亦都有什么启示？有什么这个身份对我来讲又代表着什么呢？在你心中耶稣究竟是谁呢？今日你是不是真的接纳，还是其实已经否定了他的身份？不要忘记，耶稣其实没有给太多选择我们，你接纳还是否定他的身份？让我们一起祈祷。